起初，光武帝生长在民间，很了解百姓的真假情况，看到农业生产的艰难，百姓的疾病痛苦。等到天下平定后，致力于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，废除王莽时期繁密的法令，恢复汉朝清缓的法律。他身穿粗帛，颜色没有重彩，耳朵不听正位之音，手不拿珠玉玩物，后宫没有偏私的爱，左右没有偏私的恩惠。建53年，外国有进献名马的，日行千里，又进献宝剑，价值百金，诏令将马驾古车将剑赐给骑士，减少上林苑池峪的官吏，废除驰骋游猎的事情。他亲手写信赐给四方诸侯国的，都是一札十行，细小的字写成文章，勤俭节约的风气通行于上下，多次召见公卿郎将，让他们列坐于禁中，广泛寻求百姓的疾苦，观察采纳民间歌谣，所以能内外不懈怠，百姓宽松休息，亲自管理地方的长官都竞相发挥其才能。比如杜师任南阳太守，号称杜母，人言西光改变边疆风俗，这是他们功绩最为显著的。还有第五轮宋军，这些人也足以值得称赞。然而建武永平年间，官吏办事苛刻严峻，常常根据谣言片言之语就调换郡守县令，所以朱福多次上谏书，针砭严苛的政令，钟离义等人也殷勤规劝讽谏，以长者之言却不能得到采纳，所以中兴的美好大概没有完全实现。自从章帝、和帝以后，有善政的人往往不绝，如鲁公、吴佑、刘宽以及颍川四常，都凭借人性笃诚，使人不欺骗。王唐、陈崇委任贤良，而只是自然治理，这些都可以感动人物而施行教化。边凤、严笃先后任京兆尹，当时人将他们比作前世的赵广汉、张敞。还有王焕、任俊任洛阳令，明察揭发奸邪隐藏，官吏端正禁止，然而以德引导，以礼整齐，还有所不足，也是一时的良能。现在收集这些奇闻险迹作为循吏篇。魏萨字子产，是河内郡修武县人，家境贫寒，喜好学问，跟随老师没有粮食，常常靠做工来养活自己。王莽时期在郡中任职，历任州宰。建武二年被征召到大司徒邓禹府中，因才能被举荐处理繁难事务，被任命为侍御史、襄城县令，治理有政绩名声，升任贵阳太守。贵阳郡与胶州接壤，深受其风俗影响，不知道礼法规矩。魏萨到任后，修建学校的教育，设立婚姻的礼仪，一年之间郡中风俗随从教化。在此之前，韩匡、真阳、曲江三县是越人的旧地，汉武帝平定后归属贵阳郡，百姓居住在深山中，靠近溪谷，习惯于当地风土，不缴纳田租，距离郡治远的有的将近千里，官吏办事往来总是征发百姓乘船，称为船役。每当一个官吏出行，徭役波及数家，百姓感到痛苦。魏萨于是开山凿路500多里，设置停设驿站，设立游驿，于是劳役减少，监吏绝迹，流亡的百姓逐渐回来，渐渐形成聚落城镇，让他们缴纳租赋，与平民相同。另外，耒阳县出产铁石，其他郡的百姓常常因此聚集，私自野住，于是招来亡命之徒，导致很多奸盗。魏萨于是上奏设立铁官，禁止私自野住，每年增加收入500余万。魏萨治理抚恤民事，居官如家，他所施行的政令没有不合于事物之宜的。任职10年，郡内得到清理。建武25年被征召还朝，光武帝想任命他为少府，恰好魏萨患病不能起身拜寿，诏令以贵阳太守的身份回家等待后面的诏书。过了2年，抱病前往朝廷，自己陈述病重，于是收回应寿，赐钱10万，后来在家中去世。南阳人慈冲接替魏萨任贵阳太守，也善于治理，教导百姓种植桑树、柘树、麻、苎之类，鼓励养蚕之邪，百姓得到利益。任延字长孙，是南阳郡宛县人，12岁时成为诸生，在长安学习通晓诗易春秋，在太学中显名，同学称他为任圣童。正值动乱，必以兵到陇西， 当时韦骁已经占据四郡，派遣使者请人言，人言不应。更始元年，任命人言为大司马属官，受任会稽都尉。当时19岁，迎接的官吏惊叹他的年轻。到任后，清静淡泊，无所作为，只是先派人送去礼物祭祀严陵继子。当时天下刚刚平定，道路不通，避乱江南的人都没有返回中原，会稽很以多事著称。人言到任后，都聘请像董子仪、严子陵这样品行高尚的人，以师友之礼敬重接待。院吏中贫困的，就分出自己的俸禄救济他们；裁减兵卒，让他们耕种公田，以周济穷困急难。每次巡视属县，总是让人慰问勉励孝子，并招待他们吃饭。吴地有龙丘长，隐居在泰末，志向不肯降至受辱。王莽时期，四府三公接连征辟，他不去。院使禀告请求召见他。人言说，龙丘先生亲身践行德行道义，有原县伯夷的节操，都尉为他洒扫门庭，还担心羞辱了他，召见是不可以的。派遣公曹送上名帖，写好书信送去医药，官吏使者接连不断在路上。过了一年，龙丘长才乘车到官府门口，希望能在死前被录用。人言再三辞让，于是署任一曹祭酒。龙丘长不久病逝，人言亲自临丧，三天不上朝。因此郡中贤士大夫争相前往任职。建武初年，人言上书请求辞官回京拜见朝廷。光武帝下诏征召他为九真太守。光武帝接见他，赐给马匹和各种丝织品，让他的妻子儿女留在洛阳。九真的风俗以涉猎为业，不知道用牛耕种，百姓常常到郊直买粮，每每导致困乏。人言于是命令铸造农具，教他们垦荒耕种，田地年年增广，百姓富足。另外，洛月的百姓没有嫁娶的礼法，各自凭淫欲喜好，没有正式配偶，不知道父子天性、夫妇之道。人言于是发文给所属各县，让男子20岁到50岁，女子15岁到40岁，都按年龄相配。那些贫穷没有彩礼的，让长吏以下各自节省俸禄来赈济帮助。同时娶亲的有2000多人。这一年风雨顺应时节，谷稼丰收。那些生孩子的才知道种姓，都说让我有这样的孩子的人是任君啊。很多人给孩子取名为任。于是境外蛮夷夜郎等仰慕道义，保全边塞，人言于是撤除了侦察岗哨的戍卒。起初平地时期，汉中西光任交趾太守，教导百姓和蛮夷，逐渐用礼义教化，教化声望与人言相等。王莽末年闭关据守，建武初年派遣使者进贡，被封为盐水侯。岭南的中华风气开始于这两位太守。人言任职4年，被征召到洛阳，因病滞留，降为睢阳县令。九真的官吏百姓在他生前就为他立祠，被任命为武威太守，皇帝亲自接见，告诫他说，好好侍奉上级长官，不要失去名誉。人言回答说，我听说忠臣不营私，营私的臣子不忠，履行正道，奉行公事，是臣子的节操，上下雷同，不是陛下的福气。好好侍奉上级长官，我不敢接受诏令。皇帝叹息说，你的话是对的。到达武威后，当时将兵长史田干是郡中的大姓，他的子弟宾客为人残暴害人。人言将田干逮捕关押，父子宾客被处死的有5、6人。田干的小儿子田尚于是聚集了数百名亲府子弟，自称将军，夜里来攻打郡城。人言立即发兵击败他们。从此威行境内，官吏百姓都屏息敬畏。郡北面对着匈奴，南面连接重枪，百姓害怕寇盗超掠，大多荒废了田业。人言到任后，选拔了上千名有武略的人，明确赏罚，让他们率领杂种胡骑和修图、黄石等部族屯聚要害之处，如果有警报紧急，就迎击追讨。敌人常常多有伤亡，于是断绝不敢出来。河西旧日少雨水，于是设置管水的官吏，修理沟渠，都得到好处。又建立学校，从院士子孙开始，都让他们到学校学习，免除他们的徭役。通晓章句后，全部提拔荣耀晋升他们。郡中于是有了儒雅之士。后来因擅自诛杀羌人， 没有事先上报而获罪，降为少林县令。显宗即位后任命为颍川太守。永平二年被征召到毕雍参与聚会，于是任命为河内太守。任职九年因病去世。小儿子任凯官至太常。王景字仲通，是乐浪郡蒋韩县人。八世祖王仲本是琅琊郡步齐县人，喜好道术，精通天文。吕氏作乱时，齐哀王刘襄谋划发兵，多次向王仲请教。等到济北王刘兴居反叛，想要把军队委托给王仲，王仲害怕祸及自身，于是渡海向东逃到乐浪山中，一而在那里安家。父亲王弘担任郡三老。更始帝败亡后，当地人王调杀死郡守刘宪，自称大将军、乐浪太守。建武六年，光武帝派遣太守王尊率兵攻打。到达辽东时，王弘与郡爵曹使杨毅等人一起杀死王调，迎接王尊，都被封为列侯，只有王弘辞让爵位。皇帝感到惊奇而征召他，在路上去世。王景年轻时学习《周易》，于是广泛阅览众书，又喜好天文术数之事，深沉多才艺，被征召到司空福公府中。当时有人推荐王景擅长治水，显宗下诏让他与降作业者王吴共同修建郡仪渠。王吴采用王景的拥流法，水于市不再危害。起初平地时期，黄河、汴河决口毁坏，没来得及修理。建武十年，阳武县令张四上奏说，黄河决口时间已久，日月侵毁，几渠所漂没的有数十个县，修理的费用工程并不难，应改修堤防以安定百姓。奏书呈上，光武帝立即征发士卒。正在营建河宫，而曲仪县令乐俊又上奏说，过去元光年间人口繁盛，沿堤垦殖，而户子河决口尚且20多年没有立即堵塞，现在住户稀少，田地宽广，即使不修理，祸患还可以承受。况且刚刚经历战乱，正在兴办劳役，劳苦怨恨已经很多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应该等到平静再商议此事。光武帝得到这个奏章，于是停止了。后来汴渠向东蔓延，日渐扩大，而水门旧处都在河中。兖州、豫州的百姓怨恨叹息，认为官府经常兴办其他劳役，不优先解决百姓疾务。永平十二年一修汴渠，于是召见王景，询问治水的形势便利。王景陈述其厉害，应对敏捷，皇帝认为很好。又因为他曾修郡仪渠，功业有成，于是赐给王景《山海经》《河渠书》与贡图，以及钱帛衣物。夏天，于是征发士卒数十万，派遣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，从荥阳东到千盛海口千余里。王景于是审夺地势，开凿山岭，破除石块，直接勾践，防止冲要之处，疏绝拥积，每十里设立一个水门，让水相互回环灌注，不再有溃漏之患。王景虽然节省了劳役费用，但仍有百役之多。第二年夏天，渠成，皇帝亲自巡行，下诏命令沿河郡国设置河堤官员，如同西京旧制。王景因此知名，王吴及各位从事院使都增至一等。王景三次升迁为侍御史。十五年，随从皇帝车驾巡狩到无盐，皇帝赞赏他的功绩，任命为河堤业者，赐给车马兼钱。建初七年，升任徐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杜陵人杜笃上奏论都赋，想要让皇帝迁回长安。老人们听说后，都动了怀土之心，无不眷恋地伫立希望。王景认为宫庙已经建立，恐怕人心疑惑，恰逢当时有神阙等祥瑞，于是作《金人论》，歌颂洛邑之美，天人的福音，文辞有可取之处。第二年升任庐江太守。在此之前，百姓不知道用牛耕种，导致地利有余，而粮食常常不足。郡界由楚相孙叔敖所兴建的阙碑稻田，王景于是率领官吏百姓修复荒废的工程，交用犁耕种，从此垦辟的土地成倍增加，境内丰足。于是刻石立誓，让百姓知道长进，又教导养蚕织布，制定法度，都写在乡亭中，庐江流传他的文辞。在任上去世。起初王景认为六经所记载的都有卜筮，做事举止都要向诗草和龟甲请教，而众书错杂， 吉凶相反，于是参考记载各家术数文书、冢宅禁忌、堪舆日相之类适合于实用的，收集为大眼玄机。秦鹏字伯平，是扶风茂陵人，自汉朝兴起之后世代官位相承。六世祖秦袭担任颍川太守，与群从同时担任二千担官职的有五人，所以三府号称万担秦氏。秦鹏的同母妹妹显宗时入宫为贵人，得宠。永平七年，因为秦鹏是贵人兄长，随四姓小后被擢升为开阳城门后。十五年拜为骑都尉，担任驸马都尉耿炳的副手，北征匈奴。建初元年升任山阳太守，用礼义训导百姓，不滥用刑罚，崇尚儒雅，重视学校教育。每到春秋两季举行乡社礼时，必定修习上下进退揖让的礼仪，又为百姓设立四种戒条，用来确定六亲长幼的礼节。有遵守教化的人提拔为乡三老，常在八月送酒肉来勉励他们。官吏有过错，只罢免遣送而已，不加羞辱。百姓爱戴怀念他，没有人欺骗侵犯。他开垦稻田数千顷，每到农忙时节亲自丈量田亩，分别土地肥瘦，分为三等，各自建立文书簿册，收藏在乡和县里。于是奸猾的官吏局促不安，无处施展欺诈。秦鹏于是上书建议让天下统一实行这些制度。皇帝下诏将他所制定的条规颁布给三府，并下达给州郡。在职六年，调任颍川太守，仍有凤凰、麒麟、嘉禾、甘露等祥瑞聚集在那郡境内。肃宗出巡两次驾临颍川，常常赏赐钱财谷物，恩宠非常优厚。张和二年去世，秦鹏的弟弟敦、包都担任摄生校尉。王焕字质子，广汉郡七县人，父亲王顺任安定太守。王焕年轻时喜好行侠，崇尚气力，多次与剽悍轻浮的少年交往，后来改变志节，致力儒学，学习尚书，阅读律令，大致能掌握要旨。担任太守陈宠的功曹，处理职务决断果敢，不避豪强。陈宠的名声大振，入朝任大司农。何帝问他说，你在郡中是怎么治理的？陈宠叩头谢恩说，臣任用功曹王焕来选拔贤能，主簿行显来拾遗补缺，臣不过是奉行宣读诏书罢了。皇帝十分高兴，王焕因此名声显扬，周礼推举他做茂才，任命为温县县令。温县有很多奸猾之人，长期以来成为百姓的祸患。王焕用计谋讨伐攻击，将他们全部诛杀。境内清平，商人可以在路上露宿。那些放牛的人常常说把牛交给王质子，始终没有侵犯。在温县三年，升任兖州刺史，以法纪纠正所部郡守，威望风行。后来因考核妖言不实而被判罪，一年多后被征召任命为侍御史。永元十五年跟随皇帝南巡，回来后任洛阳令，以公平正直立身，做到宽严适度。那些冤屈嫌隙长期诉讼，历届官员不能判决，法律难以平反的，没有不趋近奸诈之情，消除众人的疑虑的。他又能用巧计揭发隐藏的奸险，京城的人赞叹，认为王焕有神妙的计谋。元兴元年因病去世，百姓无论街上路边没有不叹息的，男女老幼都一起凑钱举行祭奠的达数千人。王焕的灵柩西归，途经红农，百姓都在路上摆设盘案。官吏问原因，都说平时运米到洛阳被士族官吏抄没，常常损失一半，自从王军在任不被侵扰冤枉，所以来报恩。他的政治教化感化人心如此，百姓思念他的恩德，在安阳亭西为他立祠，每次吃饭就奏乐唱歌而祭奠他。永初二年，邓太后下诏说，忠诚善良的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依靠，寻求他们非常勤勉，得到他们却很少。所以孔子说，人才难得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过去的大司农朱毅又扶风尹温归，政绩优异，美名显扬，孝宣皇帝嘉许赞叹怜悯惋惜，用黄金百金册书赏赐他们的儿子。已故洛阳令王焕秉持清正的节操，履行高阳之意，尽心奉公，致力于惠民，功业未成，不幸早逝，百姓追思，为他立祠。 如果不是忠诚仁爱到极点，谁能像这样呢？现在任命王焕的儿子王实为郎中，以勉励勤劳。延熙年间，桓帝尊奉黄老之道，捣毁所有房寺，唯独下诏密县保存元太傅卓茂的庙，洛阳保留王焕的祠。邢显后来也出名，安帝时任豫州刺史。当时天下饥荒，争相成为盗贼，州界内抓捕将近万余人。邢显怜悯他们困窘贫穷，自己陷入刑律，就擅自赦免了他们，于是自我弹劾上奏。皇帝下诏不予追究。后来官至长乐卫尉。自从王焕去世后，接连下诏让三公特选洛阳令都不称职。永和年间，任命巨县县令渤海人任俊补任。任俊提拔任用文武官吏都能尽展其能，纠察剔除奸盗，毫不迟疑，一年判决案件不过几十，威风比王焕猛烈，但在文理方面比不上他。任俊字叔高，最后官至泰山太守。许金字少章，会稽郡阳县县人。祖父许武被太守第五轮举荐为孝廉。许武因为两个弟弟许彦、许普还未显达，想让他们成名，就对他们说里有分别而异居的道理，家有分开居住的规矩。于是共同分割财产，分为三份，许武自己取肥田、大宅、强壮的奴婢，两个弟弟所得的都是劣等且少。乡人都称赞弟弟能够克制谦让，而鄙视许武贪婪。许彦等人因此都被选举，许武于是召集宗族亲属，哭着说，我做兄长不孝，窃取名声地位，两个弟弟年长，未曾享受荣禄，所以请求分财，自取大的讥讽。如今管理的财产增加了三倍余钱，全部推让给两个弟弟，一点不留。于是郡中一致称赞，远近称颂，官至长乐少府。许靖年轻时担任郡吏，兄长的儿子许氏曾经报仇杀人，仇家拿着兵器来攻击。许靖听说就出门迎着仇家，跪下说，许氏以前无礼冒犯，过错都在我许靖不能教导。兄长已经早逝，只有一个儿子作为后嗣，如果让死者伤痛期绝后，我愿意杀死自己代替他。仇家扶起许靖说，许愿在郡中被称贤，我怎么敢侵犯，于是离开。许靖的名誉更加显著，太守黄金举荐他为孝廉。和帝时逐渐升任贵阳太守。贵阳郡靠近南州，风俗浅薄，不懂得学问礼义。许靖为他们设立丧葬、婚姻制度，使他们知道礼法禁令。曾行春到耒阳县，有个叫蒋军的人，兄弟争夺财产，互相诉讼。许靖面对他们叹息说，我肩负国家重任，而教化不行，罪在太守。于是回头让官吏上书陈述情况，请求去廷尉受罪。蒋军兄弟感动悔悟，各自请求受罪。在职十二年，父老乡亲歌颂他，因病自己上书，被征召任命为谏议大夫，死于任上。贵阳人给他立庙数碑。许靖的孙子许玉灵帝时担任太尉。孟尝字伯州，会稽郡上虞县人。他的祖先三代担任郡吏都守节而死难。孟尝年轻时修养操行，在郡中担任护曹使。上虞有个寡妇极其孝顺，供养婆婆。婆婆年老寿终，她丈夫的妹妹先前怀有嫌忌，于是诬告寡妇厌烦供养，毒死了母亲，在县廷诉讼。郡里不加查究，于是结案定罪。孟尝先前知道冤情，详细对太守说了，太守不处理。孟尝在门外哀哭，于是托病离开，寡妇最终冤死。从此郡中连续干旱两年，祈祷求雨没有效果。后来太守因丹到任，询问原因，孟尝到府详细陈述寡妇冤案的事。于是说，从前东海孝妇感动上天导致干旱，愚公一句话，甘霖及时降下。应该杀掉诬告的人，以告为冤魂，或许冤屈得以深雪，及时雨可以期待。因丹听从，就处死宋女，并祭奠寡妇墓，天应时降雨，庄稼得以丰收。孟尝后来被册为孝廉，推举为茂才，任命为徐县县令。周郡上表他的才能，升任合浦太守。合浦郡不出产粮食，但海里出产珠宝，与交趾接近，常通商贩，买进粮食。先前郡守县令大多贪污污秽，欺骗百姓采求，没有限度，珠宝于是逐渐迁移到交趾郡界。于是商旅不来，物资匮乏，穷人饿死在路上。 孟尝到任，革除钱币，求问百姓疾苦。没过一年，离开的珍珠又回来了，百姓都恢复本业，商货流通，被称为神明。因生病自己上书，被征召应当回去，吏民攀住车子请求他留下。孟尝不能前行，于是乘坐乡民的船夜里逃走，隐居在偏远湖泽，亲自耕种做工。临县市民仰慕他的德行，来居住的有百余家。桓帝时，尚书同郡人杨桥上书推荐孟尝说，臣前后七次上表陈述已故合浦太守孟尝，但臣身轻言微，始终不被查纳，区区苦心徒然罢了。孟尝安于人，弘扬义沉溺道德，清行超俗，才能绝群。以前更换守宰，移风易俗，据诸父还饥民得以存活，而且南海多珍宝，财产容易积累，掌握之内价值超过双金。而孟尝孤身称病，亲自耕田，隐藏光彩，不显扬才华，实在是羽翼的美用，不只是父辈的羽毛啊。然而沉沦草野，好爵位不能得到，朝廷的珍宝抛弃在沟渠，而且年岁有尽，晚年将终，而忠贞的节操永远告别盛名之时，臣实在伤心，私下流泪。东西以远方来的为珍贵，世人以稀少见为贵。盘曲的木头，腐朽的珠子，能被天子使用，是左右为之修饰罢了。君王取士，应该选拔众人所贵重的。臣以斗烧之才，奔走于日月之侧，想立威节，不敢苟且偏私乡里，私下有感于情息，牺牲自身荐举贤才。孟尝终究不被任用，70岁时在家中去世。第五坊字仲谋，京兆长陵人，司空第五伦的族孙。年少时孤苦贫寒，常受雇耕种来养活兄嫂，有空闲就学习文章，在郡中任公曹，被察举孝廉，补为新都县令。政治公平，教化推行，三年之间，临县百姓归附，户口增长10倍，升任张掖太守。年岁饥荒，一担粟价值数千钱，第五坊于是开仓赈济以救其弊。蜀吏害怕被谴责，争着要上报。第五坊说，如果上报等待批复，这是抛弃百姓，太守乐意以一身救百姓，于是发出谷物分给百姓，顺帝下诏书嘉奖他，因此一郡得以保全。一年多后，官民都封族，境内没有奸盗，升任南阳太守，后离官，被任命为护羌校尉，边境佩服他的威信，死于任上。刘举字叔方，沛国萧县人，叔父刘光顺帝时担任司徒。刘举年少时有高尚节操，因为父亲刘叔辽未得仕进，于是拒绝周郡的征召，太尉朱宠、太傅桓焉赞赏他的志向义气，所以刘叔辽因此被朱公征辟，任命为议郎。刘举于是被举为孝廉，逐渐升任雍丘县令，以礼让教化百姓，那些不孝不义的人都感悟自己改正。百姓有争讼，刘举常把他们带到面前，提耳训告，认为愤怒可以忍受，县衙不可入，让他们回去再思考。诉讼的人受感动，就各自罢去。有人路上拾到遗失物品，都设法找到失主。在县四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后来太尉胡广举荐刘举贤良方正，四次升迁为尚书令。刘举性格明亮正直，不能迎合权贵，因此失了大将军梁冀的心意，出为常山相，因病辞官。当时梁冀的七兄孙止任沛相，刘举害怕被他陷害，不敢还乡里，就投奔彭城友人家。一年多后，梁冀心意稍微醒悟，才停止补任从事中郎，又任尚书令、升宗正、太常。延熙四年，取代黄琼为太尉。黄琼又任司空，刘举与黄琼以及司徒种浩同心辅政，号称贤相。当时连续有灾疫，司隶校尉以此弹劾三公。尚书朱穆尚书称赞刘举等是好的辅臣，引用殷汤、高宗不怪罪臣下的道义。皇帝不明察，最终因蛮夷反叛而被免职，后来又被任命为太中大夫。灵帝初年，取代周瑾为太尉。刘举再次担任上公，所征召的都是名儒旧德，不与周郡交往，和顺言辞，默默进谏，多被采纳，又因日食被免职。 于是请求退休，在家中去世。刘宠字祖荣，东莱牟平人，是齐悼惠王的后代。悼惠王的儿子孝王姜驴，姜驴的小儿子封为牟平侯，子孙就在那里安家。父亲刘丕博学，被称为通儒。刘宠年少时继承父业，以明经被举为孝廉，任命为东平陵县令，因仁爱惠政被吏民爱戴。母亲生病，他弃官离去，百姓送行堵塞道路，车子不能前进，于是他换上便服偷偷回去。后来四次升迁为豫章太守，又三次升迁被任命为会稽太守。山民质朴，甚至有白首不入市井的人，颇被官吏骚扰。刘宠简化繁科，尽察非法，郡中大治，被征召为将作大将。山阴县有五六个老人，眉毛花白，头发雪白，从若邪山谷中出来，每人带着100钱来送刘宠。刘宠慰劳他们说，父老们何必这样辛苦，回答说，我们是山谷中的鄙陋之人，未曾见识郡朝。其他太守时，官吏到民间征发，到夜里不停，有时狗叫整夜，百姓不得安宁。自从民府下车以来，狗不夜吠，百姓不见官吏。我们年老遇到圣明，现在听说您将被弃去，所以互相扶持来送行。刘宠说，我的政绩乃能及得您说的呢？辛苦父老了，从每人那里选一个大钱收下，转任宗正大鸿胪。延熙四年，取代黄琼为司空，因阴物遮蔽阳气被免职。不久被任命为将作大将，又任宗正。建宁元年，取代王畅为司空，多次升迁任司徒太尉。建宁二年，因日食被策免，回归乡里。刘宠前后治理二郡，多次登任卿相，但清廉简约省素，家中没有积蓄。曾出京师，想在亭舍休息，亭吏阻止他说，我们正在整顿洒扫，等待刘公，不能让你停。刘宠无言而去，当时的人称他是有德长者。因年老病重，在家中去世。弟弟刘芳官至山阳太守。刘芳有两个儿子，刘岱字公山，刘胄字正礼，兄弟俩齐名并称。董卓进入洛阳时，刘岱从侍中出任兖州刺史。他谦虚待人，爱惜百姓，受到世人拥护。初平三年，青州黄巾军进入兖州，杀死任丞相郑燧，转而攻入东平。刘岱率军迎击，战死沙场。兴平年间，刘胄任扬州牧，镇威将军。当时袁术占据淮南，刘胄便移居曲阿。正值中原战乱，世人朋友多难逃，刘胄收留抚养他们，同甘共苦，声望很高。袁术派孙策攻破刘胄，刘胄于是逃往豫章，因病去世。裘览字季志，又名襄，是陈留郡考城县人。年少时身为书生，淳朴沉默，乡里无人了解他。40岁时，县里征召他补任小吏，后选任蒲亭亭长。他鼓励百姓从事生产，制定规章法令，连果树蔬菜的种植数量、鸡猪的饲养数量都有规定。农事结束后，就让子弟们聚在一起回到学堂学习。那些轻浮浪荡的人都让他们从事农桑劳作，并严格设置惩罚。他亲自帮助办理丧事，赈济抚恤孤苦贫寒之人。一年后，当地风俗大变。裘览初到蒲亭时，有个叫陈元的人独自与母亲居住，母亲到裘览那里告陈元不孝。裘览惊讶地说，我近日经过你家，见房屋院落整洁，耕作及时，这不是坏人，应该是教化还没有触及到他的羞耻心。母亲守寡抚养孤儿，辛苦一生到老，怎么能够为了一时气愤想置儿子于不义呢？母亲听了感动悔悟，流泪离去。裘览于是亲自到陈元家，与他们母子饮酒，趁机为人伦孝道制定规范，用祸福的道理开导他们。陈元最终成了孝子。乡里因此传颂谚语，父母在哪里，在我庭院，教化那恶鸟哺育亲生。当时考城令河内人王焕为政崇尚严厉凶猛，听说裘览已得教化百姓，便任命他为主簿。对裘览说，主簿听到陈元的过错，不治罪而感化他，岂不是缺少阴沾的志向吗？裘览说，我认为阴沾不如鸾凤。王焕道歉让他离开，说荆棘从不是鸾凤栖息之地，百里小县岂是大贤之路。今后太学中拖着长衣， 飞扬名誉的人都是主簿身后的角色。用一个月的俸禄作为路费，勉力完成美好的德性吧。裘览进入太学。当时同郡的太学生芙蓉有很高名气，与裘览为邻，宾客满堂。裘览常常独自坚守，不与芙蓉交谈。芙蓉观察他的举止，心中暗自惊异，于是对他说，与先生同郡，又相邻而居。如今京城英雄云集，正是志士们结交之时，即使从事经学，又何必坚守呢？裘览正色说，天子设立太学，难道只是让人在其中游谈吗？长揖而去，不再与他交谈。后来芙蓉把这事告诉郭林宗，郭林宗于是与芙蓉带着名帖到住处拜访裘览，并请求留宿。郭林宗感叹，下床向裘览行礼。裘览学业完成后回到乡里，州郡都来征召，他都以有病推辞，即使闲居也一定以礼自我整饬。妻子儿女有过错，就摘掉帽子自责。妻子儿女在庭院谢罪，等到裘览戴上帽子才敢上堂。家人从未看见他喜怒形于色。后来被征召为方正，遇病去世。三个儿子都有文史之才，小儿子裘玄最为知名。童辉字汉宗，是琅琊郡孤木县人。父亲童仲玉遭遇荒年时，倾尽家财赈济抚恤，九族乡里靠他保全性命的有上百人。童仲玉早年去世。童辉年轻时在州郡做小吏，司徒杨赐听说他执法廉洁公正，便征召他。后来杨赐被弹劾，应当免职，属官们都投递名帖离去，只有童辉独自到朝廷为他争辩。杨赐得以辨明真相，属官们全都回到府中，童辉却主杖离去，因此评论的人赞许他。后来又被公府征召，出任步骑县令。官吏百姓有违犯禁令的，他就随即开导小狱。如果官吏称职，百姓行善事，都赐给九十之礼，以鼓励他们。耕种纺织收获都有条规章程。全县清静安宁，牢狱连续多年没有囚犯。临县流亡百姓归附，迁居来的有两万多户。百姓曾经被老虎伤害，就设置陷阱捕捉，活捉了两只老虎。童辉听说后出来，对老虎咒骂说，天生万物，只有人最尊贵。虎狼应当吃六畜，却残害人类。王法规定，杀人的处死，伤人的判刑。你们如果是杀人的，应当低头认罪。自己知道不是的，应当嚎叫称冤。一只老虎低头闭眼，样子像震惊恐惧，当即杀了他。另一只看着童辉鸣吼，跳跃振奋，于是下令释放。官吏百姓为此歌颂他。青州推举他为游弋，升任丹阳太守，暴病去世。弟弟同意字汉文，名声比童辉高，宰府先征召他。同意假装哑巴不肯做官，等到童辉接受任命，才应举孝廉出任虚昌县长。教化有特殊政绩，官吏百姓为他立碑。听说举荐自己的长官去世，弃官回乡，后来被举荐冒彩，没有就任，在家中去世。赞誉说，政界紧张急迫，治理之道在于善于处理先于般细小的事物，推己及人，忠诚行事，各种疾苦自然消除，一人得到真情，千家万户都安宁。怀念我的风范仁爱，永远记载这些遗贤。